主席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感谢给我机会来报告第五条之下我们国家的状况。我们第二个这个延期之后，政府做出不懈努力，还有伙伴利益官方，我们十分这个在22个省份找到了有这个具体的数字，我们是分了2000多，这个，并且还有 ATM 和300个 EOW。
下一张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有7800多这些地方算是疑似的地区，大概是6亿7440多万平方米，这是很多是在跟其他国家的边境地区。下一张，那么我们怎么打算去完成如下的这些扫雷的活动呢？首先，在 APM 的地区，特别是在临近的边境的地区，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地区，就像这个幻灯所说的那样，所有这些都是由所设的社区首先优先考虑，在省份的扫雷主管单位的主持之下，确保能够特别照顾到这个优先。先看下一张，再下一。尽管我们做了基准的勘察，2020年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勘察，确保我们收到的数据是最新的。勘察将会继续下去，对于那些已经核证无雷的地区以及返还社区的地区，而且根据新的证据来进行勘察，这方面信息管理还是一个难点。因为这方面的风险以及收集数据的信息，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质量。要确保所有的勘察都是基于有关证据，而且在进入数据库之间之前，确保这些数据的准确。这方面的人员现在已经要求他们从纸质过渡到数字化的管理。在柬埔寨，EORE 就是爆炸品雷险教育，这也列入到了我们的国家大纲当中。我们相关的活动，使得相关死伤人员从原来1996年的4300多名减少到了2021年的44名。我们向140多万人员在所设的社区进行了雷险教育，每年开展从23年一直到25年。主席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方面有程序性的、技术性的和操作性的困难，要履行五条下的义务。我们想把一些突出的要点谈谈。首先，在柬埔寨、泰国的这些划线的地区，有的时候难以进入。在这方面，我想刚刚收到了首都的一个好消息。周一周二的时候，柬埔寨召集了一次会议和一次展览，去纪念在柬埔寨的30年的扫雷活动。在闭幕活动上，我们的总理昨天宣布，他和泰国总理一道商定，要对于边境地区进行扫雷，不管有没有边界的问题，首先先考虑到人民，然后再对于边界进行边界的划线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现在我来谈技术方面的问题。 在这方面根据工作计划，操作的人员是根据我们的国家优先有25个指标，他们把所有的计划这些人员都提出来了供审议，并且应该确保应该在合作伙伴关系当中得到反映。最后也很重要的就涉及到资源不足，这是柬埔寨最终难以有效完成工作的一大难点。我们只是收到了预算的56%的资金，从21年到现在，从到25年，从现在需要的资金是1.68亿，其中要300万要进行勘查，除此之外，还需要1470万去培训和装备1500多名的扫雷人员。所以，主席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要克服这些障碍，就必须要受到足够的资源才行。谢谢。